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啊。今天咱们讲一期别开生面的话题啊，就专门来讲一讲咱们这位好总理周恩来，他搞这个接待工作呀，可以说是举世无双。他创造的这些记录啊，在咱们整个中国甚至在全世界至今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你看这个尼赫鲁啊，这两天我们讲到这位印度的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尼赫鲁，12年呢，连续执政时间最长，4398天。但是现在莫迪老先生超越尼赫鲁了，莫迪到今天人家已经执政，连续执政4401天呢，成为印度历史上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民选总理。就是说尼赫鲁也被人家给超越了，对不对？但是你看，没有哪一个人能轻易超越周恩来，太高了，不是一般的高啊。今天啊，我们就要重点给大家讲一讲，在1954年，在接待尼赫鲁这位在印度历史上连续执政时间第二长的亚军总理，中南海勤政殿吃这顿饭，毛泽东请他呀。昨天我们说了，毛泽东出面请尼赫鲁，就是整个这个接待尼赫鲁工作达到高潮。1954年10月23号上午9点，大家搜一下这互联网啊，网上说1955年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啊宴请尼赫鲁，这是错误的。1954年啊，那么这份菜单呢，互联网上有，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份菜单说实话啊，在整个亚洲国家里边，你是社会主义国家也好，非社会主义国家也好，除了苏联以外，尼赫鲁到今天稳居第二位。这花色品种菜肴种类，到今天来讲没有超过他的。光是这凉菜啊，小凉碟儿就是18种啊，对吧？大家读这个《隋唐演义》都知道，18路诸侯啊，对吧？大清朝号称天下18省啊，哎，给这尼赫鲁上18道小菜，而且这些小菜里边蕴藏着秘密武器。所以今天咱们就专门讲一讲这份中南海勤政殿国宴菜单里的秘密武器。包括这些小凉碟儿啊，蕴含的这个深意，那都是经过总理的那个大脑啊深思熟虑之后发出来的。比如说有一道小凉菜啊，叫合作莴笋。其实啊，这个菜啊，它主要最有力度的地方是在它的这个调汁儿上边。哎，菜本身烹制是一方面，然后调汁儿是另一方面，所以它这个名叫合作莴笋。可是这是个谐音梗啊，知道吧？这一次请尼赫鲁这么大阵仗，就是来谈合作的。因为尼赫鲁把咱们那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到他们国家版图里去了，对吧？咱们和平共处5项基本原则提出来，他就给划过去了，太不给面子了。 所以咱们继续要坐下来谈这个合作的问题。合作莴笋应运而生啊。啊。而且这十八道凉碟里边啊，粤菜啊，川菜，淮扬菜，京菜，鲁菜啊，中国这传统的四大菜系八大菜系基本上都涵盖了。我说是基本上啊，不是全面涵盖。比如说徽菜这里就没有，对吧？湘菜这里边呢也没有。虽然这个怪味鸡条啊有点涉嫌这个湘菜，但它不完全是湘菜。然而这些啊都不是我们重点要讲的。我们重点要讲的是什么？是河南菜。大家知道啊，咱们中国传统的八大菜系里边没有豫菜，对不对？但是河南菜在这一次宴请尼赫鲁这份大菜单里边可以说是大放异彩啊，差一点儿就抢戏了，知道吧？而且这两道豫菜都是出现在这小凉碟里边，就是这细节的功夫啊。如果相对于主菜来讲，这小凉碟凉菜就相当于细节嘛，对吧？主菜是大节嘛。可是细节里边透露出的这种无与伦比的力量，让你叹为观止啊。惊叹之余，你要给咱们这位总理竖大拇指啊。为什么北京首都各界群众在1976年冒着凛冽的寒风，流着眼泪送别这位好总理啊？真得送啊，不送不行啊，不送不走啊，知道吧？送走送走啊，必须要送啊。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说一下第一道开封名菜筒子鸡。这个啊，这道菜的特点是肥而不腻，鲜香脆嫩，八个字。做法啊很简单，可是写到了国宴菜单上的它不叫筒子鸡，它叫蛹子鸡，就是护航蛹啊，那个蛹字。为什么叫蛹子鸡而不叫筒子鸡呢？实际上这道菜啊是一道清朝的宫廷菜，最早是由大清朝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王府里边传出来的这道菜。据说呀，是这豫亲王多铎南下征讨弘光皇帝过程当中，在河南许定国投降，河南总兵嘛，许定国嘛，投降多铎的时候给多铎献上的一道菜筒子鸡。多铎吃好了以后把这道菜告诉了他亲哥哥摄政王爷多尔衮，所以这道菜成了瑞亲王府的保留菜系，以后呢流入宫中。但是为什么它不叫筒子鸡而叫蛹子鸡呢？这里边有一个重点。什么重点呢？啊，下边呢我给大家重点讲一讲啊。这里边涉及到大清朝的最高当局的一段重要的忌讳。这大清朝啊 他们自己啊，这清朝这皇帝经常自我标榜，说我满洲天性淳朴，对吧？哎，跟你们汉人不一样，真的很淳朴啊，这个他不是瞎编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到了民国时代啊，重修这北京故宫的时候，那大清门那个匾呢、啊、摘下来以后啊，才发现原来这大清门的背面刻着的是大明门，就这个石匾啊，大清朝因陋就简，他进北京城以后就是把这石匾翻过来，人家重新刻上大清门照样用。这是山东啊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里边披露的重要内容。你听到这里你肯定要感慨啊，说大清朝真简朴啊，怪不得人家说天性淳朴。这只是其一，其二是要用大清门三个字把这大明门压在底下。所以大家看到啊，清朝这个朱批谕旨啊，正常是应该这么写的，我写到直播间了啊，姓朱的朱。而清朝写的朱批，这个朱字是专门加了一个石头的石字，朱批。为什么加个石头啊？要用石头把这姓朱的压住，把这朱明王朝压住。你看这思想，这思维，这逻辑多淳朴，都是从关外带来的啊，浓浓的铁岭啊，浓浓的本山呢、啊、就这么淳朴。而且还有一件事儿，就涉及到咱们今天讲这永字鸡和筒字鸡了。这个永字鸡啊，有一种说法说其实啊它就是东安子鸡啊，甭管它是叫东安子鸡还是叫什么鸡，它的做法跟河南菜筒子鸡一模一样，这是有专门回忆的，瑞亲王府的厨子有口述回忆，公开资料啊。那么好了，现在咱们就讲一讲从筒子鸡变成永字鸡的缘由。清朝的反贼里边有一个人非常有名气，这个人是新捻军的领袖，太平天国尊王赖文光，他是英王陈玉成手下五员大将之首啊。他领导太平天国余部和捻军与清朝又作战了整整四年，最后在江主席的老家扬州被活捉了啊，很可惜巨星陨落呀。那么大清朝官方文告通报这个赖文光的时候，他不写他这本名文化的文，他写成汶，就是汶川的汶，加个三点水。为什么？这个寓意就是这个人像水一样流过去了，站不住脚，跟这个用石字旁压住这个姓朱的朱是一个概念。这都是我满洲天性淳朴的一个重要表现。哎，那么这个木字旁也一样，在清朝末年有一个著名的活动，五大臣立宪出访，就是大清朝要立宪了，哎，派了五位亲贵大臣到国外去学习去访问。这个时候啊，一声炸响啊，把这立宪的迷梦炸了个大窟窿。有一位义士，也是烈士，安徽桐城人，这个人叫吴越。 这个人很厉害啊，他是在1905年9月24号，武大臣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出发的时候，吴越混到啊这武大臣的随从队伍里边，拿这个炸弹啊要炸这五个人。结果呢，因为这个列车啊刚好这个突然出现震动，再加上自己做的这个炸弹呢本身也不也啊不是特别过关，没把这武大臣给炸死，把吴越自己给炸死了。这一点啊跟这个有的国家生产的那个电动车有点相似啊，自燃呢，对吧？是不是有的国家的电动车就是从这个吴越烈士炸这个武大臣当中吸收了灵感？这个咱们不知道啊，这也不能瞎联系，要不然有的国家就不干了，对不对？而且有的国家更不干呢，因为有的国家从有的国家一口气买了好几万辆电动车啊，对吧？至于是不是从这个北京正阳门起运，那咱们不知道啊，那更不能瞎说了。总之呢，这个吴越壮烈殉难了。可是清朝官方啊，写这个吴越的时候，他这个名字，他不写成这个吴越，他加了一个木字旁。变成了这个月，后来呢也是以讹传讹，就统一用这个木字旁的月来称呼这位烈士，甚至在今天我们都经常能看到。为什么要加个木字旁啊？就是形容这个人被带上了夹板，知道吧？就是带上了刑具。哎，所以清朝啊对这个木字旁的字他特别在意，这就是筒子鸡为什么变成了勇子鸡的原因，他把那木字旁给去了，知道吧？要不然不成了代家示众了吗？哎，而且大家翻一翻菜谱，除了清朝自己弄出这么一个啊非驴非马的一个勇子鸡以外，历朝历代可曾有过勇子鸡这种称呼？没有，他只有筒子鸡。所以看到了吧，大清朝天性淳朴，一点都不夸张。而在这份国宴菜单上，照单收录也叫勇子鸡。为什么？因为请客的是主席啊，被请的是总理啊，这都是亚洲两个非常大国家的最高领袖啊。在这些领袖面前，那必须要讲究啊。所以将错就错，还叫勇子鸡，而不叫筒子鸡。就这么讲究。每一道凉碟，每一道菜都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的，亲自过目，亲自批准的、啊。哎，而另一道河南菜叫卷尖儿，这也出现在十八道凉菜当中。什么叫卷尖儿啊？就是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的传统名菜，用面皮蛋卷儿啊裹上这些肉馅儿，哎把它做好了，有炸啊，然后还有这个蘸这个蒜汁儿的啊，总之啊好几种吃法。这道菜啊它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黄袍加身。鸡蛋嘛，这黄色的嘛，然后经过油炸，那也是啊 黄色的嘛，对不对？金黄啊，特别漂亮。关键是这名字起得好，卷尖儿。这统治者是干嘛的？统治者就是专门掐尖儿的，谁敢冒头我就掐谁，谁敢出尖儿我就卷谁，这样天下才能太平，社会才能稳定。要不然谁一股独大，那皇帝老子还能做天下吗？所以这十八个凉碟里边有这个河南菜卷尖儿，还有咱们北京的一道著名的小菜叫掐菜，就掐那个豆芽那个头和尾嘛，就留中间那段，那叫掐菜。掐菜和卷尖放在一起，这不就是掐尖吗？主席是干嘛的？主席不就是掐尖的吗？罗瑞卿垮台的时候，大家记得萧华不是告诉罗瑞卿了吗？他说 你为什么啊让人给收拾了？你太突出了吗？就是你太冒尖了吗？所以主席和副主席就要掐尖吗？那后来副主席也太突出了，主席又把副主席也给掐了，就这么不停的掐呀，对吧？卷尖掐菜为什么出现在国宴这菜单里啊？实际上也是在告诉印度，知道吗？你不能太冒尖了啊！你占了我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咱们这回啊就把你给卷了，这回就把你给掐了啊！当然这是咱们开玩笑啊，不可能有这种事儿啊。但是有一件事儿可未必就是开玩笑，刚刚咱们说了啊，中国传统八大菜系里没有豫菜这一说，这十八道凉碟儿，这豫菜占了两道啊。这比例虽然跟这个淮扬菜不能比，可是比京菜比鲁菜那是高出一大头来啊。为什么呀？这里边既有传统的说法，也有现实政治的需要。传统的说法是什么呀？就是大清朝皇帝摆桌的时候，这御膳的时候必须要上一道或者两道河南菜豫菜。为什么？大家读这个《资治通鉴》里边经常会读到三个字，上不豫，这是一种非常隐晦的说法。上不豫就是上下的上啊，不呢就是不好的不，豫呢就是河南的简称豫啊。上不豫什么意思？就是皇上不舒服了，叫上不豫。所以皇上的餐桌上一定要有豫菜，那不豫能行吗？所以必须有豫。咱们中国古代也有这句俗话呀，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对吧？做什么事有准备就容易成，不做准备就容易半途而废。哎，老话不有那句吗？啊，不打无准备之仗，说的也是这个事儿啊，也是这个意思。所以传统说法里边这个豫菜它是必加的菜。那么咱们新中国成立了，咱们要破旧立新呢，那么这一次宴请尼赫鲁总理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现实政治的需要。那么在现实当中这个豫菜也必须要上桌。为什么？因为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印度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印度这个国家在毛周的心目当中的地位非常的特殊。 而且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经强调过河南特殊论，就是中国自古都有这句话啊，得中原者得天下呀。就河南古号中州啊，它的这种地理位置战略位置在咱们中国这版图上是非常突出的。咱们讲这大清朝，大清朝为什么能够一举消灭南明啊，那就是河南总兵许定国叛变，诱杀了啊江北四镇之首的兴平伯高杰啊，史可法的这个围墙一下子就垮了，人家多铎的大军一下子就打到了扬州城下呀。所以这河南的地理位置那就不用说了，安史之乱的时候，唐玄宗任命张介然为河南节度使，设起了第一道屏障啊，对吧？李光弼担任河南兵马副元帅，取代郭子仪，是不是？所以这个啊，咱们就不用更多的解释了啊，特别的重要。更主要的是，这河南和印度，那真的是有一拼呐、啊。正所谓亚洲有印度，中国有河南啊。你看，印度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圣雄甘地，对不对？什么叫圣雄啊？那就是大英雄啊，民族英雄啊。只有民族英雄才是大英雄啊。那江主席为什么最后晚年百度百科上封江主席为民族英雄？那就是因为他太突出了，对不对？那么河南也有一位民族英雄啊，岳飞啊，对吧？印度有甘地，河南有岳飞。那么现在咱们看啊，这个莫迪已经超越尼赫鲁了，对不对？印度有莫迪，河南有许家印。许家印这个印字啊，跟印度的印是一模一样的，对吧？这不是瞎编的吧？而且还有一点啊，大家看一下，许家印和莫迪成功的轨迹，这个时间线高度重合。许家印1996年辞职，带八名员工啊，八大金刚，到广州创立恒大集团。莫迪在1995年被任命为印度人民党全国委员会秘书，那相当于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啊，对不对？你看，这是一个吧。还有一个啊，本世纪初，许家印迅速成为广州地产巨头，而本世纪初，莫迪临危受命，担任印度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相当于省长。然后在接下来的02年和07年的大选当中高票连任，成为他们党内最炙手可热的政治明星。再往下看啊，2014年许家印登顶恒大狂奔呢，对吧？而莫迪2014年5月带领人民党在大选当中取得压倒性胜利，正式就任总理，一直到今天。那许家印也一直活到今天呢，对不对？所以你看，为什么说河南特殊啊？为什么豫菜必须上桌啊？为什么既有蛹子鸡又有卷尖儿啊？这里边蕴含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大了去了。好了，今天的话题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